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10月24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双普峰会暂搁置，欧洲与乌克兰以12点和平方案。中共四中全会，朱镕基、王岐山罕见露面，超过20名杂交军或被处理。川普亚洲行将会晤高市长苗，加强美日同盟。 APEC 南韩峰会前，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21号，乌克兰同欧盟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川普总统关于俄乌双方在当前战线下立即停火的倡议。美方强调应以停火为谈判起点，避免更多伤亡。英国政府亦在声明中表示，坚决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这个就是战斗应该立即停止，目前的战争接触线应该成为谈判的起点。不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日明确拒绝停战，声称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和平。同一日中传出美俄外长取消了原计划在23号举行的会晤。白宫亦都证实川普总统近期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计划，令外界期待的双普峰会暂时搁浅。礼拜二当日，川普表示他不想举行一场浪费时间的会晤，但暗示可能会有更多进展，并说未来两日我们会通知你们。虽然和平进展受阻，彭博社报道欧洲和乌克兰正草拟一项12点和平方案，涵盖停火、战俘交换、重建援助等内容。川普预计出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监督执行。根据提案，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将会启动战俘交换，遣返被强制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和加速入欧盟的通道。草案指出，莫斯科和基辅将就被占领土治理展开谈判，但欧洲和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任何被占地区属于俄罗斯。欧洲官员预计这个礼拜赴美讨论细节，最终版本仍需要美国批准。中共四中全会敏感时刻，前总理朱镕基和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罕见露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礼拜二公布，该院顾问委员会今年会议已经在上个礼拜五举行，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朱镕基委托校长转达对委员的问候。当日中共国防部突然公布将习近平提拔重用的9名上将开除党籍军籍，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内斗的猜测。此外，王岐山上个礼拜四晚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经济界重量级人物，包括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以及多位前金融高官。朱镕基今年97岁，由2018年之后淡出公开活动，连续缺席以习近平为主角的重要活动，包括今年北京93阅兵。这一次问候经济界被认为打破他身体不佳传言，坐实了他对习近平不满的揣测。而为习近平第一任期清扫政敌的王岐山，近年被认为受到习近平排挤，他的旧下属多数被整肃。评论指出，朱镕基、王岐山两人这个时候发声，象征中共党内元老对习近平的不满正在升温，释放出权力不稳的信号，耐人寻味。 目前中共正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外界聚焦中共高层人士变动。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估计，至少有超过20名习家军成员将被处理，包括长时间失踪的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军委政法委书记黄仁华及海军司令胡宗明等人。会议气氛肃杀，不过由于中共黑箱操作，最终会有多少高官被抛出仲是问号。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提拔重用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九名上将已经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其中八人是中央委员，预料将在全会中被正式确认处分。评论人士指出，这次全会可能会逮捕至少12名中委，但这些应该内部都已经确定，只是就一个形式。评论员黄河认为，四中全会提前宣布将领清洗，显示他的空缺需要迅速补位。此外，外界亦都关注习近平接班人问题。评论指出，随着亲信被清洗，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受挑战，军权流失，恐会动摇他的党内地位。观察人士认为，四中全会暗藏权力重分与秘密协议，影响未来中共高层格局走向。川普总统26号起将展开亚洲行，行程涵盖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期间，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将首次与川普会面，就加强防务与区域安全交换意见。川普在这次出访期间，仲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间点就拣在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之前。这个亦使这次的亚洲行笼罩在美中谈判的紧张气氛之下。高市早苗21号当选首相，迅速将深化美日关系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我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我将与川普坦诚交换意见，并深化我们的互信关系。他并称希望将日美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据日本媒体报道，川普和高市仲计划共同参观位于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并与军事人员进行会谈，凸显两国对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南韩军方22号表示，北韩当日上午发射多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是5个月来首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指出，导弹自平壤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落入日本海海域，南韩称为东海。韩方正与美国及日本共享相关情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就表示，这次发射未对日本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但东京正与华府保持即时联络。这次发射正值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定到南韩参加 APEC 领袖峰会前几日。南韩总统李在明计划在峰会期间和川普等多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虽然导弹落入海中未对邻国造成实际损害，但在亚太峰会登场前的敏感时刻，这次发射无疑为区域局势增添不安。李在明在6月上任后曾经承诺推动半岛和平进程，这次导弹试射成为他任内首次面对的重大安全挑战。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平壤此举可能意在展示他的核武实力，借此在未来谈判中争取更多外交筹码，包括施压联合国放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ICE 特工突袭纽约华埠坚尼路，太子集团覆灭，协助中共在白楼圈地监视美军设施。英国共谍案撤诉风波扩大，总检察长和首相秘书被传唤。疑犯家人及时举报，美机场避免大规模枪击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1号下午， ICE 特工在曼哈顿华埠坚尼路的一次定点行动中逮捕了多人，包括非法摊贩和抗议者。纽约警察局稍后在 X 平台上发声明，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联邦行动。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下午四点左右在坚尼路上看到大量蒙面的 ICE 执法人员。该街区通常挤满了出售冒牌手袋和其他商品的商贩。ICE 到达时，商贩收拾好摊位，试图逃离该地区。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在一份声明中说， ICE 和联邦合作伙伴展开了有针对性的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与销售假冒商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徒因袭击联邦官员而被捕。他说在这次执法行动中，暴徒大声辱骂变得暴力，阻碍执法人员执行任务，包括阻挡车辆和袭击执法人员。前一日有一女博主的影片在 X 平台上流传，该影片称坚尼路上充斥着卖假货的移民。我认为 ICE 特工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尚未知道 ICE 是否因为影片而突袭华埠的。势力庞大红黑两道通吃的柬埔寨太子集团在美英联手打击下轰然倒塌。分析认为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和中共勾结，在白楼大肆圈地，涉嫌就近监视威胁美军基地设施，是导致太子集团覆灭的直接导火线。美军司法部14号宣布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指他操控跨境诈骗、洗钱、贿赂和强迫劳动等重大罪行，由全球受害者手中榨取数十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当日发布公告，揭露陈志透过旗下 Grand Legend 公司在太平洋岛国白楼进行掠夺性投资，并在当地大举圈地，投资项目集中于美军关键设施周边，包括科罗港、白楼国际机场及雷达站。其中规模最大投资案是位于恩格贝拉斯岛的豪华度假村开发案，邻近美国新建的海岸监测站。协助陈志圈地的王国丹曾经是白楼华侨华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该组织被指配合中共国安对海外的渗透。报告并指出，白楼另有多地靠近美军设施的土地被中资背景人士长期租用。只有20000人口的民主岛国白楼是美国第二岛链的重要一环，作用是限制中共军队在西太平洋的扩张。作家冯希乾分析指出，陈志和中共勾肩搭背的行为都显示他的意图是要在第二岛链另起炉灶，搞诈骗、洗黑钱，当然罪大恶极，但陈志的真正死罪恐怕还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这场仗谁胜谁负一目了然。英国国会持续追查中共间谍案，撤诉疑云。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20号传唤总检察长赫尔默勋爵及首相首席秘书德伦琼斯，要求下个礼拜二出席听证会，说明政府是否干预预案。每日邮报报道，琼斯被问及政府是否改变对中共构成国安威胁的评估，赫尔默就需要厘清他在国安案件中监督检察总长的职责。案件涉及前议会研究员卡什与教师贝里，两人被控在2021年至2023年间为中共提供机密。案件原定9月开审，但在开庭前撤诉。外界质疑工党政府拒绝将中国列为国安威胁，导致检方无法提出关键证据。19号，两名受害议员致函首相，要求加强对中共影响力的监控，并制裁涉案中方人员。共谍案件仲牵扯出安德鲁王子，据报他曾经三次与中共间谍头子政治局常委蔡奇会面，并与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席杨腾波密切往来十年。英国安全部门已经发警告，相关关系恐危及国安。 佐治亚亚特兰大市警方表示，21号将该州一名男子拘留。此前一日，警方在这名疑犯的家人举报他计划开枪扫射亚特兰大主要机场的航站楼后，在机场将他逮捕。当时他携带着一支突击步枪和一堆弹药。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谢尔鲍姆表示，现年49岁的疑犯卡格尔是佐治亚卡特斯维尔居民，该市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50英里地方。礼拜一上昼将近10点，他在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一个繁忙的航站楼内被捕。谢尔鲍姆在礼拜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确实避免了一场悲剧。警察局长表示，卡格尔的家人在礼拜一清晨报警，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正前往机场，并打算扫射机场。目前该疑犯被控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企图实施严重伤害罪，在实施重罪期间持有枪支罪，重罪犯持有枪支罪。警方透露他有毒品犯罪前科。喇叭二，卡格尔被羁押在克莱顿县监狱，未获保释。他首次出庭时间定于礼拜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喇叭二，美国 ICE 特工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一次定点行动中逮捕了多人，包括非法摊贩和抗议者。综合媒体报道，喇叭二下午4点左右，在曼哈顿中国城坚尼路上出现了大量蒙面的 ICE 执法人员，在该区通常挤满了出售冒牌、名牌手袋和其他商品的商贩。ICE 到达嗰阵，商贩收拾摊位，试图逃离该地区。ICE 特工开始检查身份证，并将大约5名摊贩拘留。在逮捕一名商贩的过程中，旁观者变得愤怒，对着 ICE 特工的面大嗌大叫，称他们为纳粹和法西斯。ICE 特工于是将一些人推倒在地。目前尚未清楚具体的逮捕人数。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在一份声明中说， ICE 和联邦合作伙伴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与销售假冒商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徒因袭击联邦官员而被捕。美国佐治亚亚特兰大市警方礼拜二表示，他们在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将一名男子拘留。男子身上携带着一支突击步枪和一堆弹药。此前一日，警方接到这名男子家人的举报，称他计划在机场开枪扫射。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谢尔鲍姆表示，现年49岁的疑犯卡格尔是佐治亚卡特斯维尔居民。礼拜一上午将近10点时，他在哈尔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一个繁忙的航站楼内被捕。谢尔鲍姆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确实避免了一场悲剧。他表示，卡格尔的家人在礼拜一清晨报警，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正前往机场，并打算扫射机场。目前卡格尔被控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企图实施严重伤害罪，在实施重罪期间持有枪支罪，重罪犯持有枪支罪。警方透露他有毒品犯罪前科。在政府关门进入第4周之际，川普总统礼拜二在新翻修完成的白宫玫瑰园邀请共和党参员共进午餐。这一场餐会象征共和党高层在政府停摆僵局中展现团结，亦借此呼吁民主党参员投票支持政府重新开门。50多位共和党参员出席了这一场午宴，但曾经在短期支出法案中总投反对票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没有现身。川普在致辞中说，目前超过100万名联邦员工拿不到薪水，还有很多小孩和观光客无法参观华盛顿特区的博物馆。现在街道又干净又安全，但博物馆就没有开门，我们应该让他们重新开放。 川普仲批评了民主党参议院阻挠临时拨款，并再次敦促他们投票支持政府重新开门。他警告说，如果僵局持续，白宫将永久削减民主党的优先项目和预算。星期二，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已经切断缅甸诈骗团伙使用的2500多台星链卫星通讯连接。星链业务营运主管德雷尔证实了这次行动，并表示星链会在发现违规行为后立即采取行动。他在 X 上发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星链服务始终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信任，帮助人们连接未联网，同时检测并防止被不良行为者滥用。据信在缅泰边境有30多个诈骗团伙，有世界各地的人口被贩卖到这里，并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每年诈骗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缅甸军方礼拜一清剿了缅甸最大的一处网络诈骗园区 KK 园，收复过去两年被叛乱组织占领的领土，同时释放了2000多名工人，并没收了30个星链终端设备。有图像显示，在该园区屋顶上装有连接卫星的天线。拉巴尔国际人权服务社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联合国预算之争》，揭露在过去五年间，以中共和俄罗斯为首的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屡次提出削减人权资金的极端建议，并试图阻挠联合国人权工作的拨款。该报告长达97页，内容来源于几十位外交官、专家及联合国官员的访谈，以及2019年至2024年间的联合国公开和内部文件审查。报告披露，这些以中俄为首的国家正将联合国的预算程序武器化，打压国际人权工作。这些国家多次在闭门会议中提案，建议大幅削减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预算，并取消部分联合国调查工作资金。报告中指出，中俄持续主导在各国用于协商联合国预算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及咨询机构中建立影响力，干扰议程，并将技术性讨论政治化。北京过去10年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删减人权预算，而俄罗斯就经常在谈判中公开扮演破坏者角色。日前，人工智能界掀起前所未见的市井浪潮。礼拜三，包括苹果公司共同创办人沃兹尼亚克和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在内的850多位公众人物和专家联名签署一份公开声明，呼吁各界立即停止研发超级智能。这个是一种几乎在所有认知上都能够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份超级智能声明由人工智能领域的多位重量级学者率先发起，其中包括被誉为现代人工智能教父的两位电脑科学家本吉奥和辛顿，以及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的人工智能领域权威罗素等人。声明警告，如果不加以限制地推进超级智能研发，恐会将导致人类经济地位被取代，自由和尊严丧失，国家安全受威胁，甚至可能造成文明灭绝。签署者呼吁全面禁止研发超级智能，直到各国能够获得强烈的公众支持和科学界共识，并确保相关技术能够被安全建构和控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他当日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通话，主要讨论了贸易问题以及限制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问题。目前正值印度的派灯节，川普礼拜二在白宫举行了点灯仪式。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仅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向印度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福。我今日啱和你们的总理莫迪交谈过，我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我们谈到了贸易，我们谈了很多事，但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川普补充说，能源亦是他和莫迪讨论的一部分。莫迪向他保证，印度将限制由俄罗斯购买石油。川普说，他不会由俄罗斯购买太多石油。他和我一样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他们已经大幅削减了石油入口。 而且还在持续大幅削减。当被记者问及为何推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在匈牙利举行的会面时，川普表示他不想开一场没有成果的会议，不想浪费时间。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礼拜二宣布，因政府关门而暂停的农民援助计划将在这个礼拜恢复。罗林斯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农业部下属的农场服务局将在10月2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全面恢复运作，重新受理贷款审核和补助发放等主要业务。他强调，川普总统不会让激进左派民主党制造的政府停摆，影响全国秋收期间至关重要的农业部服务。罗林斯指出，这次恢复的农业援助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透露，川普已经指示全美各地的农场服务局办公室重新开放，让农民能够领取先前被冻结的补助资金。他还透露，政府正在筹备新的农业援助方案，以协助受中国暂停采购美国大豆影响的农民。罗林斯批评说，如果不是民主党造成政府关门，该方案早在几个礼拜前就能够公布。礼拜三，欧盟成员国就第19轮对俄制裁措施达成一致，计划全面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并将部分中国炼油厂和贸易商列入制裁名单。根据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发布的声明，欧盟新的对俄制裁方案包括在2026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比原定时程提前一年，并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舰队。这一轮制裁还将列入四家涉及中国石油行业的企业，包括两家中国独立炼油厂、一家贸易公司及一家被控规避西方限制的实体。欧盟官员称，北京始终否认参与规避行为，坚持中俄之间只是属正常贸易。但欧盟和乌克兰及其盟国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规避制裁网络的核心节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亦说，美国将很快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贝森特在白宫对媒体说，我们将在今日股市收盘后，或者最迟是明天早上，宣布一项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措施。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辩论社团之一牛津大学辩论社，这个礼拜二投票罢免了后任主席阿巴拉雍耶的职务。这个是由于他针对美国保守派活动家 Charlie Kirk 遇袭身亡一事发表了不当言论。9月11号 ,Charlie Kirk 在犹他谷大学公开演讲时受到枪手刺杀。之后，牛津大学辩论社的后任主席阿巴拉雍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被外界视为庆祝的讯息。他的言论包括在一个 WhatsApp 群组中写下 Charlie Kirk 中枪了，太好了，以及在 Instagram 上也都发布类似言论。牛津大学辩论社明确谴责阿巴拉雍耶的上述言论，强调他的观点不代表辩论社立场，并对他启动纪律程序。在随后的投票中，罢免动议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获得了1228票支持，对501票反对，远超罢免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根据牛津辩论社的规定，阿巴拉雍耶被视为已辞职，他的后任主席的资格随即被剥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四中全会内斗传言四起，北京市民近距离观察。中国要变天，债务压顶与明斯基时刻阴影。 SpaceX 切断缅甸电炸源，2500台设备星年连接。手机被 hack 点算， Google 全新两招找回账户，超简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3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报道。中共20届四中全会正在闭门举行， 有关中共高层内斗的传言四起，有北京市民专程到开会地点京西宾馆观察，发现安保紧张但未见异常。10月20号至23号，中共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地点是京西宾馆，戒备森严。大纪元报道，化名杨青的北京市民10月20号专程去了一趟京西宾馆周边观察，他只是以北京普通市民的身份去了那里，在路边远远看下，后来凭着私人的关系，他入了大院的外围，拍了一些街景，但无法靠得太近。他看到一辆小巴入了京西宾馆，一路排着队，他印象中是没见过三中全会与会者都是集体坐一个大巴。现场有武警流动哨所、公安流动哨所，还有中央警卫的人员。杨青说，中央警局那班人基本上将京西宾馆的四面墙都企满了，相当于将整栋建筑围起身来。他说他没有看到军队派人进驻周边，我只是见武警部队，没见军队的人，是有军队代表团的人入了去，应该是开会。武警的流动哨所在街上巡逻，对过往行人查身份证，还会随机盘问。2022年的中共20大会场里面站一整排武警，当时是临时抽调的。杨青说，今日只看到武警，没看到穿绿色军装的都是武警。杨青还表示，其实北京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当日是开四中全会。这几日海外社交媒体各种传言不断，包括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军方联名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之职，增补张又侠、胡春华为常委，常委由7人增加到9人，增补胡春华、刘振立为军委副主席，汪洋要上任等等。学者刘君宁10月19号在 X 平台发帖，提出中共四中全会有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种是中共军委主席全赢，军委常务副主席因年龄退休；第二种，军委常务副主席全赢，军委主席因健康原因退休；第三种情况是进入加时赛，推迟到五中全会，或者是在中共21大决出胜负。旅美时事评论员张天亮22号在海外 X 平台分析认为，中央全会的安保工作通常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中央警卫局会协调公安部、武警部队以及地方公安机关等单位共同实施安保方案，除非中央警卫局叛变，否则不会出现全体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的情况。反过来讲，如果中央警卫局叛变，那还要四中全会做什么呢？早就将习近平捉起身来了，而且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先几个人，表决亦都通不过。中国当前的时局，不少中国网民亦都在海外 X 平台上发表看法，有人盼望习近平落台，但亦有人认为如果习继续执政，加速倒车，更有利于中共早日垮台。中共四中全会近日正在召开，相对于军方舆论表现出现前所未有的静默，民间却热议中共高层权斗和中国将变天。而这些期望变局的舆论核心是中国的经济困境。社交媒体上很多网民议论，中共内斗达到白热化的境地，习近平或在四中全会上交出军权，四中全会之后中国要变天了，中国会变好的。目前中国经济正承受着史无前例的严峻下行压力。经济学家向松造早在2019年的警告录音再度热传，他表示，从上到下，从中共最高层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议论下行，而且下行的压力还是不断加大。向松造提到中金公司前 CEO 朱云来，他是朱镕基的仔。据朱云来表示，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已经达到600万亿人民币，包括居民、 企业和地方政府三大部分。这一庞大的债务结构建立在多年信贷扩张和杠杆驱动的增长模式之上，现在风险正在全面暴露。向重做警告，中国经济最危险并非数字本身，而是潜在的明斯基时刻。当市场突然失去信心，股票、房地产、基金资产一文不值，投资者疯狂撤离，资产价格全面崩溃。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亦都多次提醒，这种信心崩溃整个系统里面无人能幸免。而今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崩塌，导致中国老百姓高达 80% 的资产价值严重缩水。今年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超过 8.5 万亿人民币。财经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债券大多是借新还旧的工具，用以偿还到期债务或拖欠的工程款，反映出地方财政已陷入流动性枯竭。从贵州独山县的400亿南美债到全国遍地的空城和闲置园区，债务泡沫的风险正全面浮现。正如向重造所警告的，一旦全社会对资产和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明斯基时刻随时可能爆发。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一场摆脱债务的扩张依赖，转向内生增长模式的结构性变革。10月21日，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以切断缅甸诈骗集团使用的2500多台卫星通讯连接。根据相关资料，在泰缅边境有30多个诈骗集团，有世界各地的人口被贩卖到这里，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每年诈骗金额高达几百亿美元。星链业务营运主管劳伦德雷尔证实了该行动，同时补充说，星链会在发现违规行为后立即采取行动。长期以来，这些由中国犯罪集团控制的缅甸电信诈骗员通过虚假的爱情和投资计划诈骗受害者，有时由假借合法工作的名义引诱外国人来到这里。这些受害者被囚禁，遭受酷刑和殴打，以及被迫从事犯罪活动。活动人士一再警告称，星链技术使得电信诈骗员能够在边境偏远地区连接网络，并展开诈骗活动。雷蒙尔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星链服务始终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信任，帮助人们连接互联网，同时检测并防止被不良行为者滥用。缅甸军方在20日礼拜一清剿了缅甸最大的一处网络诈骗园区 KK 园，收复过去两年被叛乱组织占领的领土，同时释放了2000多名工人，并没收了30个星链终端设备。有图像显示，在该园区屋顶上装有连接星链的天线，还有短片显示有几千名工人被准许步行离开 KK 园。这些电信诈骗员已成为缅甸战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政府一边同各种叛乱组织合作，一边依靠中共支持来维持其权力。手机被 hack 了点算？ Google 全新两招找回账号超简单。当 Google 账号密码忘记、手机遗失，甚至账号被 hack， 真是令人超崩溃。为了令账号复原变得更简单有效， Google 推出两项全新的账号复原工具，帮助用户在紧急的情况下都可以快速找回自己的账号。虽然 Google 一直都有提供例如备用电子邮件等复原方式，不过选择项目自然越多越好，给用户多些保障。Google 全新推出备用联络人功能，可以设定值得信任的家人或朋友，在无法登入时备用联络人就可以协助验证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备用联络人本身必须拥有 Google 账号。备用联络人的设定方式很简单，进入 My Account Google.com， 点选安全性就可以找到这项新功能。除了备用联络人，Google 都针对 Android 用户推出用手机号码登入功能， 输入绑定的手机号码，系统会自动找出相关的 Google 账号，只要记得手机的锁定荧幕图案，就可以完成验证并登入账号，不需要再输入账号密码。这项功能会逐步在全球推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中共四中全会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竞传全体军人逼习近平落台，军队叛变已经达到临界点。与此同时，全习近平的四个常委请辞，其中包括蔡奇、王沪宁，而国际著名的黑客组织攻击了中共官网，截获了四中全会高层密谈的内容。英国《灵汇报》话，玉蒙龙案主犯恶报即将到来，台湾官方或者介入捉拿凶犯。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中共四中全会进入到第三日，表面上中共是一片寂静，但是暗地里波涛汹涌，剑拔弩张，更加传出了两个重磅的消息。而就在21号，黑客攻入了中共官网，声称截获高层秘密会谈内容。四中全会目前没有任何照片、影片和官方的消息，但是各方流出的爆料就不少。前海军中教参谋姚成10月21号在 X 平台爆料，四中全会全体军队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集体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职务。姚成仲强调，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可靠，是从大会会务组一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或是事大军队不忍了。姚成透露，四中全会将有合不占优势，因此这一次的会议，军方不断地将会议情况故意地透露出来。将有合需要得到外界的声援和支持，这正是这样，全国各地军队才有大量的调动。网上传出北京、厦门、江苏、重庆、山东、泉州等地都出现了军车的调兵。姚成认为，传递的信息就是一旦将有合处于不利的状况，军队就会有行动。军队这一次是下了决心，逼不得已将会启动兵谏，更不排除会将习近平拉起来。姚成表示，对将有合来讲，这一次是生死有关的事，只能够逼上梁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亦都坦言，有关四中全会的爆料，他并不能够保证真实性，毕竟他本人不在场。但是这次会议和往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军方在会议上人数处于劣势，加上习近平亦都控制住党政，因此军方采取和往日不同的策略，将会议相关情况故意透露给外边，来取得军队的支持，因此自己亦都从中知道了这些情况。在昨日21号，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亦都爆料可靠的消息，习近平有7名骨干主动请辞，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王沪宁同李希，同3名政治局委员李干杰、马兴瑞同王坤明。7名常委只系剩低习近平、赵乐际同丁薛祥，而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就包括汪洋、胡春华、张又侠同陈吉宁。这个组合是团派、军方和中间派的联盟，预示了习家军的全面崩溃和改革派的回归。分析认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的话，那无疑是超高，习近平彻底地失去权力，树倒猢狲散的道理中共体会最深。时政评论人李牧阳认为，李强、蔡奇等人辞职可能是看透了形势，选择主动辞职以求自保，即使习近平不退出，甚至都还顶住三大咸头，也都只是在台上撑住演戏。另外，姚成仲披露了一件震惊军界的武装叛乱事件，在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以何卫东、苗华为首的9名上将密谋拘捕张若侠，涉及东部战区、 武警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而姚成这个消息亦都符合了17号国防部宣布对习近平的9名上将立案审查。姚成强调这个案件远超贪污，而是政治拨乱。他特别提到黄秀斌，最初他认为黄秀斌没有贪污的问题，但是就是参与了密谋，目前被囚禁在北京来广营总政拘留所。姚成透露，密谋是从苗华被拘捕之后，他的旧部在两会期间转乱，核心人物包括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曾经任八二军军长，对八二军影响深远，多名将领涉嫌参与。姚成说，军中恩人关系层层递进，上层出事，下层必然会反应强烈。有人认为中共军队叛变已经到了临界点，而姚成认为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军队的叛变，但是从民意来看亦都到了临界点。而就在四中全会这个最敏感期间，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上个星期露面，前总理朱镕基亦都传达了口信，这个是讲明什么呢？与此同时，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在今日22号在社交媒体宣布，他们攻入了中共多个官网，接获了中共高层秘密会谈，并且直接揭露了四中全会155就是个骗局。匿名者六四公布，他们成功地入侵中共贸促会、亚太新闻经济等四个网站，攻入了保定司法局、公安信息网等政府单位网站，以及中外新闻网等三个大外宣的新闻网站，但是没有进一步透露所接获的中共高层秘密会谈的情况。而在第三轮的行动中，他们成功获取了和中共航天军工单位关系密切的沈阳紫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的网站、苏州华电网络等三家在电力服务、晶片研发领域等替中共做事的网站，并且揭露中共四中全会密谋压榨老百姓的真相就摊在面前。第四轮行动，他们攻入了包括复旦、北京邮电大学在内的9所大专院校论坛，彻底揭露了四中全会的谋划、压榨人民的无耻阴谋。帖文说，全国的学生睁大眼睛，撕破中共的丑恶面具，立即站出来反抗，粉碎中共的奴役枷锁，绝不做他们的傀儡。匿名者六四在攻入中共官网之后，发表了四中全会155骗局、权贵奢靡抢财、百姓人抗沦为地狱的文章。文章有几个醒目的小标题：蓝图变陷阱、五年规划成权贵发财计划、权贵共赴盛宴、掌控资源掠文财、披住公平的外衣敛钱、百姓人抗悲歌、掏空积蓄背烂债、背住生活的重担挨穷等等。海外的消息有不少爆料，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就等明日揭晓。那大家先预测一下，觉得这次习近平真是完的就打一，觉得习近平不会落台的就打二。我们看看大家在这么多分析爆料之后判断是什么。在新闻之前，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有关健康520代谢宝的一个重要消息。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推广代谢宝这款产品，但是这件事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首先，我们想对所有在北美和欧洲的观众朋友真心地说一声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大家对我们的热情和信任，这一款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彻底地卖断货，现在仓库里面真的一点都没有。在这些日子，有很多北美的热线打入来，就是反映买不到货。在这里，我要对所有暂时买不到代谢宝的朋友真心地说一声抱歉。同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都想提醒其他地区的观众朋友，包括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北美的供应波动可能会影响全球库存的调配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有长期使用代谢宝的计划，建议你可以提前进行规划和准备，以免影响你的日常健康管理。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对我们的支持。接着下来，我们会继续分享今天的新闻报道。于朦胧事件爆发一个多月以来，全球网友追查真相的热度完全没有减少，誓言要和中共斗到底。同时，大家都期盼着恶人的报应早点来， 好为于朦胧伸张正义，更加期盼尽快睇到呢一切背后嘅中共早啲倒台。喺20号，英国灵媒泰威廉对嚴空宋伊人进行咗一次通灵解读，预测宋伊人将会面临破产、监禁、丧生嘅命运。而根据 New Talk 嘅报道，昨日21号，威廉再发影片表示，自己正积极追查于朦胧案嘅真正凶手，并呼吁大家提供监视录影机嘅影片，或者系网友拍摄到嘅喺现场喐手嘅施暴，并导致于朦胧丧生嘅凶犯嘅真实性命。威廉斯仲震撼预言，中共可能会因为于朦胧嘅案件面临巨大衰退，呢啲凶手亦都将遭遇到以牙还牙式嘅报应。威廉多次喺影片中强调，他希望获得凶犯的真实姓名，而不是模糊的一堆人。他说，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摆在眼前，大众对凶手身份感到困惑和恐惧。威廉过去曾经预言凶手不应该离开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特工正考虑插手于朦胧的案件，并可能在机场将恶人逮捕。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在这次直播点名高泰宇，表示他进行了通灵读数，发现没有新闻报道。他推测高泰宇认识有权势的人，将所有关于他的新闻报道都压下来。而针对网路上对他本人的威胁信息，威廉表示他很好，很安全。他认为黑客试图威胁他，但无论是怎样，他们的幕后主使很快就会被捕。威廉还建议凶手不要关注他，他说有人发表信息威胁要找到他，想要对他不利。不过威廉表示，当这些人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丧生。他还预见到很多人会有私人飞机失事或者车祸，甚至到直升机事故，被雷击中毙命。他暗示这些人就是以牙还牙的报应。威廉强调，他需要案发现场直接造成于朦胧丧生那些人的真实名字，并指出无论哪个实际伤害了于朦胧，他们都将是改变中国的人，因为中国将会大衰退。他重申自己正在发表对于朦胧的凶手做的简短预测，就是聚焦当时实际在场的人，并确认是6个名。想逃过法律的审判，也都逃不过神的审判，该来的一定会来。近来不断传出这些嚴凶遭到反噬的情况。据传宋伊人的新戏遭到网民抵制而换了新角色，还有资本寡妇田海蓉的新电影遭到抵制，票房非常惨淡。范世琦的演唱会被迫取消，还有最近传出卷入于朦胧案的歌手吴耀涛亦都被音乐截除名，官方还静静地删除了宣传博文，不过就没有解释原因，据讲他还要告主办方。网友对伤害于朦胧的恶人就要有决心，用实际的行动拒绝。而目前于朦胧讨公道的联署突破54万人次，已经引起了人权组织和国家的关注。于朦胧离奇身亡，据传他的经理人杜强亦都涉案。有网民爆料杜强逃到去台湾，还提醒于朦胧做法事的老师孙德荣注意安全。而孙德荣亦都作出回应，说如果我怕就不会帮于朦胧做法事，尽量充满小心。而台湾官方亦都作出回应，目前并没有收到相关人士入境或者在台湾活动的信息，关于消息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的理清。台湾移民署表示，网传内容涉及特定个人和犯罪的指控，因为没有具体的事证，移民署不宜置评。后续如果是查到是有涉及出入台湾和移民相关法令的指控，将会依照责权主责查处。台湾人民和台湾政府对于于朦胧的案件的反应，亦都令到很多中国大陆民众感动。不少网友说，不能够听中共的舆论了，是时候好好地想想中共蛊惑中国人民取得台湾的意图。各位观众，你觉得恶人现在是不是怕呢？这次中共是不是会因为于朦胧案件而发生大变局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台国防工业会议21号落幕，为美台军事合作再次迎接重大的好消息。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亲口证实，华府即将公布一项全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加速对美国防卫伙伴的技术释出和审批程序，并明确表示台湾将亦都被纳入其中。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 圣军局官员克姆斯梅尔在闭门演讲中透露消息说，将会解除台湾的购买武器交付延迟和技术转移限制等问题。主办单位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对记者强调，当美国的全球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台湾能够同日本、澳洲、英国等等国家同时获得纳入，这件是一件重要并且是意义重大的事。美国的新指令可以帮助美台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共同研发和生产，并加快军售协议的交货速度，同时和美国国防厂商的加深合作，可以同时优化台湾的无人机生产等国防自主项目。虽然美国政府关门，但美方仍然派出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的重量级官员与会，这样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韩瑜伯认为，川普第二任政府的对台安全政策仍然会协助台湾应付潜在入侵，加强不对称战力，仍然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透露，美方对台湾大幅扩增国防投资和赖清德建造台湾之盾的方案表达了高度的支持，即使川泽会登场也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目前台湾和以色列的关系不断升温，并且在华府的默许之下，台湾和以色列静静地加强伙伴关系。根据报道，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已经秘密访问以色列，双方讨论了台湾铁穹防空系统的研发合作。这个系统被称为台湾之盾，就是仿照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而赖清德总统最近提到了这个系统。据说以色列正在秘密为台湾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转移。另外，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扬和布雷波恩等人近日仲共同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主张撤销美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对台湾官员和军事人员在美国不可以展示国旗、军徽和穿着制服的限制，而这个亦都被视为是美国国会再度加强对台支持的象征性动作。美国政府关门已经进入到第22日，成为历史上第二场的关门。两党在即将到期的医疗补贴问题上的僵局持续。川普总统在10月21号拒绝了民主党国会领袖的会面请求，他表示要开会就现在开门。与此同时，和王示威资金来源也都被揭露出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我们希望在川普出访访问亚洲之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安排会面。而川普说，我很想跟他们会面，但是我提出一个条件，只要让国家重新运作的情况之下，我才会会面。民主党在评价医疗法案，也就是奥巴马保健，仍然一定要给非法移民这个福利。但是川普表示，我们的信息非常简单，我们不会被他们这个疯狂的阴谋勒索。目前共和党的临时拨款法案已经投票了11次。川普总统预计在这个星期尾前往亚洲访问。国会议员认为，这一次关门可能会延续到11月，超过了川普第一任期的35日的关门纪录。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多次抨击民主党人想要在上个星期尾无望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才会考虑政府开门。他批评这个是民主党政客为了关闭政府而转移责任的政治表演。而无望抗议结束之后，抗议活动背后的资金也都被揭露出来。根据调查显示，这次抗议背后有2亿多美元的左派精英资金支持。首先是索罗斯基金会捐助了7200万美元，再一个是阿拉贝拉顾问公司，他捐助了7900万美元，是一家慈善咨询公司，为了激进派提供行政和战略支持，同时帮助管理巨额的捐赠。另外，朝夕基金会亦都捐助了450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专注在环境、医保、移民权利和 LGBT 激进派变革项目。还有巴菲特家族基金会捐助了1600万美元，这个基金会主要资助计划生育、妇女权益等项目。外界结论认为，这些活动并不是所谓的草根抗议者。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